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0:34-42。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40节，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感谢主赐下宝贵的话语。
谢谢慧君姐妹的读经，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能够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帮助你的仆人站在讲台的时候大有能力，你自己透过你的话，接着他所预备的传讲出来的时候，让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以致我们每个人都因着你的话被提醒，要怎么样更好的做主的门徒，来跟随你，来见证你，来服侍你。所以这段时间，愿你圣灵在当中亲自的做教导的工作，让我们每个人都俯伏在你面前，谦卑的心来领受。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说实在的，我们如果能够选择，我们喜欢看一些喜欢看的电影，有一些电影不喜欢看，或者有一些书本你喜欢看，有一些书本你不喜欢看。那看到圣经节，有一些时候你看一些圣经节，你觉得看得很舒服很受用，有一些圣经节你看得觉得看不明白，而且同时觉得很不容易，很不能理解。那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听到这些话我们很高兴，因为耶稣叫我们得生命，得的更丰盛啊！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做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也很欣赏啊，耶稣来服侍人，他成为多人的赎价啊。耶稣说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来寻找拯救世上人。这些话语我们听得都很高兴，因为这些话语叫我们得做鼓励，好像激励我们听得很舒服，很容易接受。不过主耶稣刚才我们所读的新闻，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当你听到这番话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很难理解，很明白，觉得有点奇怪，很不合理，对不对？耶稣来应该是叫地上太平嘛，他来不是叫地上太平，反而是相反，叫地上动刀兵。不止动刀兵，而且叫人与家人生疏，人与父亲生疏，儿女父母生疏，那么媳妇与婆婆生疏。而且说到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为什么耶稣说这些话呢？那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捉拿的时候，彼得要保护他，就拔出刀来一砍，就把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卸下来了。耶稣看到这个情况，耶稣立刻说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受刀入鞘吧，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所以耶稣说要受刀，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那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却说他来不是叫地上太平的，是叫地上动刀兵？耶稣来反而叫地上动刀兵，这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些话不是指着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主要的目的是叫地上动刀兵起纷争，而是说在成就神的旨意过程当中呢，人因为真实的信仰很自然引起一种纷争，一种对抗，这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避免不了的事实。动刀兵的不是门徒，而是别人，是对福音和真理的缘故，所以就动刀兵。我们从教会历史我们看到，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 门徒就开始传扬见证他们所看到的复活的主，极力见证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那么他们就开始受到逼迫了，约翰和彼得是首当其冲，他们被抓来带到公会受审。那么那些公会领袖就请他们说，不能再传讲耶稣已经复活。不过彼得约翰极力见证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他们继续的去传扬，去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初期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说，当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开，逼迫患难就跟着传到教会。斯提凡寻道之后呢，门徒就大遭逼迫，开始分散各处。不过他们分散各处，他们继续传扬去见证耶稣。所以几乎所有为主耶稣做见证的门徒都遭受到动刀兵，为信仰受逼迫的代价。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传讲的是纯正的福音，绝对不妥协的真理。耶稣是人类的唯一的救主。当时的宗教领袖犹太人，他们只是接受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当耶稣当基督说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是神差来的救主，犹太人无法接受，所以他们就逼迫基督徒。不过呢，门徒继续的见证耶稣是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他们继续就受到攻击和逼迫。对当时的罗马政权来说，罗马皇帝凯撒就是主。当你说耶稣是主，就是与政府对抗。当时罗马政府他们去宣布，只要人民一年一次到指定的地方向凯撒烧香跪拜一下，那么他们就可以领取到一个证件，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可以去自由的敬拜他们自己的神明。那其他宗教人士都说，很好，只要我们敬拜一下皇，拿了一个证件，我们就可以自己敬拜我们的宗教。但是基督徒呢，坚决不跪拜，不称凯撒是主，只有耶稣是唯一的救主，所以他们就继续受逼迫。所以初期教会从主后300到400年之间就经历很大的逼迫。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14到17节提到，主耶稣要来是成就神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和睦。所以借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使人与神和好，在基督里都归为一体，叫人可以和睦。这个和睦就是和耶稣这里所说的太平是同一个，原文是同一个字，就是耶稣来是叫人太平的。不过当有人拒绝反对的时候，地上的人对耶稣这个和平之君产生不同的反应，就自然的好像分成两个阵营，相信或者拒绝。相信的人就继续相信，不相信的人就很拒绝相信的，所以就产生这样的一个对抗。所以有一些家庭成员就因此这样的一个信仰和家人起冲突，所以因着信仰动刀兵起纷争对抗，这是真实信仰自然产生的一个问题。从初级教会我们就看到，福音到以弗所，在腓立比，在小亚细亚，或者在马其顿，无论在亚洲欧洲，门徒几乎都遭受到动刀兵的代价。因为门徒基督徒他们都坚信坚持的传扬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是唯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们拒绝拜偶像，拒绝承认凯撒是主，还有其他的宗教信仰，所以他们受到逼迫和攻击。那你说为什么他们这么坚持呢？不愿让步，不愿妥协一点吗？我们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何必讲得这么绝对，只有耶稣才是救主，只有耶稣才能够救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讲得这样硬邦邦，这样绝对，好像没有商量的余地，叫人听得很不舒服。大家都对，大家都好，和谐相处最重要。为什么说只有你的信仰是对的，别人的就是错的？就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只有信耶稣才得救，你说的这么绝对就会得罪人。大家让一步，不要这么坚持，就可以和睦相处，相安无事。个人有个人的好，互相尊重，不要这样绝对，因为你坚持对和错就会伤和气，就会伤感情，好才是最重要。大家都好，各有各的好，不要说对错，不要说真假，因为当你坚持对坚持真和假的时候，就会起纷争，意见分歧，何必这样固执，这样坚持呢？不能转弯一点，不能让步一点吗？那一般华人的观念，他们都看重好不好，大家都好，不要伤感情是最重要，对不对？说得太绝对的话伤感情，何苦呢？ 大家都说自己是对的，伤了感情，各有各的道理。你坚持真的面红耳赤，有理说不清，反而是伤感情，很不值得。你信你的耶稣，他信他的神明，你走你的阳光道，他过他的独木桥，互不相干，河水不犯情水，互相尊重，何必坚持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大家和谐相处最重要，避免纷争，避免冲突。为了宗教和谐，我们只讲共同点，不要讲分歧点。共同点是什么？爱，和睦相处，与世无争，慈悲为怀。肯定我们尊重所有宗教，宗教的出发点都是叫人好，宗教就是叫人行善、博爱、慈悲为怀。我们都希望宗教互相尊重、和谐相处。我们也拒绝异端或者极端的宗教思想，甚至极进的宗教主义，或者甚至以宗教名义来带来的这种恐怖思想。不过主耶稣这里特别指出，一个真实的信仰所表达出来的，就会让人对抗，引起不和睦，对抗是不可避免的。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是叫地上动刀兵。我们都想耶稣来应该带给和睦，带给和平，那为什么耶稣说我来是叫地上动刀兵，好像血淋淋是征战？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耶稣就是绝对的真理，他来到这个世界，世界人不接受他，那接受他人自然就拥戴他，极力见证他就是救主，不接受人自然就对抗他，引起冲突，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如果你现在问我几点，我现在说已经七点了，你说不是，现在不是七点，现在是6:50，我说不是，已经是七点了，你说不是，你的快乐，你的手表是老爷的，是过时的啊！我说不是，我的手表是 Omega， 是好的啊，是七点了。你说不是，我的是劳力士的，我的才是对，不是七点，是6:50。那我坚持七点，你坚持6:50，谁对谁错呢？啊，现在有另外一个人过来，哎呀，你们都错了，不是6:50，也不是七点，是6:55夹在我们中间。啊，又多一个人来争，我的才是对的，我的是什么表，你的是什么表？那究竟哪一个才对呢？那现在是不是又有第四者来？哎呀，何必争得这么脸红耳赤？快一点慢一点无所谓嘛，快一点就快一点，慢一点就慢一点咯。为什么一定是你对他对呢？快一点慢一点无所谓，究竟时间有没有一个准确呢？那是不是有另外一个人说啊，他说七点和我一样啊，你看我们多数人说七点就是七点，少数人说6:50就是少数错。那究竟有没有一个绝对的呢？以前是打电话到广播电台问一下就是几点，现在不是打电话，我查了，不用打电话，你上网，这是标准时间，世界公认的，你上网就知道是几点。所以不要争说你是什么表，我是什么表，你对我错，我们大家一起上网看一下标准时间是多少。你说起点快点有什么问题呢？表面上看来是没问题的，不过慢的话就是慢了，如果你慢10分钟赶不上飞机是赶不上飞机，如果那是一个重要的应征，门已经关了，你失去机会就是失去机会了。时间总是有一个正确绝对的。那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耶稣讲的很绝对，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的，他是绝对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的，这个是绝对的。那主耶稣的话或者圣经的话都是绝对，基督教的信仰就是绝对的，排他性的，真就是真，假就是假，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能妥协的。所以当他宣告说他是唯一绝对的时候，接受他的人就坚持接受，不接受的人自然很就引起对抗、拒绝、起冲突。所以耶稣来真的会叫地上动刀兵，除非你坚持，你不要坚持，哎呀无所谓，对错都无所谓，有没有对错，有没有真假，其实很多时候华人就说，哎呀对错不重要，好不好才最重要，伤感情不好，所以你对就你对了，他对就他对，无所谓，大家都对，有所谓大家对的吗？只有一个 唯一绝对的。所以耶稣来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当人接受那绝对的话就坚持接受，那些不接受的就一定 坚决不接受，除非你说没有绝对的啊。今天这个时代很多时候没有绝对，为什么一定要说的这么绝对呢？信仰是绝对的，宗教我们可以说互相尊重，但是宗教的内容里面所带出来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真就是真，假就是假。那外来的攻击逼迫动刀兵可能比较容易明白和接受，但是当与家人生疏起冲突的代价，对很多人来说很难接受，很难明白。耶稣不只是说我来是叫地上动刀兵，他说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那耶稣的福音，圣经绝对的真理，是叫亲情家庭受到严峻的考验，有时叫人感到很为难和痛心，不过这是一个事实。当家里一个人信了耶稣，他的生命改变，他人生观开始不一样啊。除了参加教会崇拜，参加聚会，他每天祷告读圣经，家里人开始觉得怎么现在吃饭的时候喃喃自语啊？为什么一直在那边看圣经，可能看得很不以为然，不习惯。那如果这个基督徒继续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分别为圣，不再拜偶像，不再祭祖，不再拜祖先，不再吃祭偶像的食物，甚至不再和他们一起去打麻将，去卡拉 OK， 家人更觉得你好像不合群呢，你好像变了，信的主什么都不能做，觉得你很奇怪，开始和你生疏。就有可能因为你对圣理的真理的坚持不妥协，甚至形成一种对立，起冲突决裂，家里的人就变成好像仇敌一样。这就是耶稣说的，他来了，如果你坚持他的教导，就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变成自己家里的人，这是很必然的。不可否认，基督徒因着信仰坚持圣经的真理要求，和家人就开始一种对立不和睦，甚至一段时间家人关系很僵，不说话。当师母开始信耶稣，开始参加慕道班，然后要洗礼的时候，告诉他妈妈要洗礼了，他妈妈很不高兴，几天不和他说话，关系很僵，这是自然的事。难道就不洗礼吗？不是，时间到还是照样洗礼。那洗礼就跟他说，他也是说信的主有一些食物不吃，祭拜过偶像的食物不吃，他妈妈也是很不高兴，都是不高兴，都是不说话，不过还是坚持，最后家里的人还是觉得，哎，他们只是不吃，他们只是信仰不一样，只是他们还是一样的孝顺，还是一样的关心家里的人。最后他甚至特别煮一些没有拜过的，特别说啊，这些是没有拜过的。那你说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坚持这些事情让人讨厌，好像给人家麻烦？肯定我们不是故意给人家麻烦，不过这是按照圣经的要求，坚守信仰的见证。开始可能会不愉快，起冲突，不过因为你不妥协，坚定的信心，他们才会认真的思想信仰的问题，可能也因着神的怜悯，你美好的见证，有一天他们也可能会明白，甚至会来相信耶稣。所以面对信仰的时候，不要说算了，逃避问题，避免伤和气，家人起冲突，所以选择就不信，或者妥协一下，或者顺着家人的意思随便拜一下，你说反正吃就吃嘛，没有什么的啊，拜一下，我的信不拜就好了，神知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家人不明白你的信仰，你说为了宗教和谐，为了家里和谐，避免冲突，随便妥协一下，这是牺牲真理，放弃信仰。肯定我们不愿意和家人起冲突，但是作为神的儿女，在圣经的真理要求下，我们不能避重就轻。特别青年人来信耶稣，家人可能没有难处，你要来聚会就聚会，不过特别告诉你说不要洗礼，信就好，不要洗礼。21岁也说不要洗礼，你自己工作外面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就是不要洗礼。甚至说你可以信耶稣，但是祖宗还是要拜，还是要烧香，祭祖一定要的，一定要跪拜，还有其他的要求，那你妥协吗？如果不妥协，自然就引起冲突不愉快。基督徒在选择婚姻对象，按照圣经的要求，神的心意，为了他儿女的益处，必须选择基督徒。但是没有信主的父母亲觉得不必要，没有信主的人也很好啊，为什么你一定要 基督徒呢，本来就不 人选就不多，加上一定要基督徒的话就更难了。所以他们就觉得，为什么你基督你信就好，为什么你一定要坚持基督徒呢？所以这可能也会引起对抗，引起不和睦。所以因着圣经的教导持守信仰，家人可能无法接受，从生疏到对抗，甚至后来像仇敌一样不说话，这是有时无法避免的。但你说这是家人的关系结束吗？不一定，可能因着你坚持，因着你坚定的信仰，他们才去认真思想为什么你会这样。如果你说妥协的话，你说无所谓，他们随着他们的意思，你就没有办法表达圣经的真理，没有办法表达你真实的信仰，他们也可能不会有一天来信耶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耶稣不只是说他来是叫地上动刀兵，人与人之间要产生这些生疏对抗不和谐。耶稣接下来他说37节，爱父母归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归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家人是我们所亲爱所珍惜，我们看重亲情，看重家人的关系。不过如果信耶稣作为主的门徒，没有坚定的心智，没有愿意爱主过于一切的话，可能在跟随主侍奉主的过程当中很难继续下去。那这里绝对不是说叫我们不要孝敬父母，我们都知道圣经很清楚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10条诫命里面，前面4条是讲到人与神的关系，后面6条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第一条就是要孝敬父母。以弗所书6章1到3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圣经讲的很清楚，要孝敬父母。保罗的教导也是这样说，提摩太前书5章4节说，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在5章8节提前他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人更是如此。所以圣经很清楚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要照顾家人。那耶稣这里不是叫我们不要爱父母，而是说不要爱父母归爱主，意思说如果父母亲因为你的信仰压迫你，甚至阻止你信耶稣，甚至威胁说要脱离父子关系，要跟你脱离父母母女关系，你洗礼就跟你脱离关系，那你要洗礼吗？这就是耶稣这一算，如果在只能选择其中一个情况里面，你选择信仰呢还是父母呢？你爱主还是多过于爱父母呢？在人看起来好像不孝违背父母，不过其实正是因为你爱父母亲，你知道你选择的是正确的信仰，虽然他们一时无法接受，不过你坚持在基督耶稣里面，你蒙恩得救，继续为他们祷告，或者有一天他们可能因为你信主，他们认真的去看待，他们可能还会信耶稣。相反的，你随着他们的意思，你放弃了基督的信仰，他们也看不到这个信仰的宝贵，他们不会认真去想，结果你没有信主，他们也没有得救的机会。那耶稣这里不是鼓励我们不要孝敬父母，不爱家人，不要爱儿女，肯定不是。我们肯定说我们是爱家人爱儿女爱弟兄姐妹，那耶稣这里只是说一种比较，你对主的爱必须多过优先于对父母家人儿女的爱。耶稣将他的标准邀请讲得很清楚，要人认真的考虑，如果做不到想清楚，做不到就不要来跟从他算了。耶稣提出的要求似乎就叫人感到很灰心，令人却步，不过这是好的，想清楚才来跟从他。在路加福音9章57节到62节就提到有人要跟从耶稣，只是对跟从主的心智不清楚不坚定，其中有一个耶稣向他发出邀请说来跟从我，但是这个人反应不积极，很不愿意，他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才来跟从你。那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埋葬亲人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责任，甚至连宗教的一些规条都可以迁就一而后进行。所以在人生许多的责任当中，我们说尽人事后事是很重要，所以埋葬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不能推卸的责任。这个人似乎很清楚犹太人这种习俗，所以就抓住这个道理对耶稣说，主啊，如果先去埋葬我的父亲才来跟从你。似乎很聪明，振振有词的轻易推掉了耶稣的呼召。那耶稣怎么说呢？任凭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上帝国的道。主耶稣的回答好像不近乎人情，不理会别人的感受和处境， 甚至好像不尊重传统习俗，是不是这样呢？不是。这个人说，那我如果先回去埋葬我父亲，他父亲一定死吗？不一定死。这个不是他父亲真的死了或者快要死了，正是他的意思是说，好像送终啊，等我父亲百年之后，可能还有一段很长的一段日子，要等我父亲离开世界之后，我才来跟从你。虽然显然的，这个人是找借口来推辞耶稣啊，我愿意跟从你，等我尽上我的家庭的责任，父亲还活着，暂时不能够，必须留在家里奉养他，照顾他啊，等到他去世之后呢，我才来跟从你啊。不过耶稣的话是很尖利的，明确的回应说，任凭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上帝国的道。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你只管去，表明有一些事情是有轻重有先后的程序，必须做出聪明果断的抉择。这能说容我先去埋葬了父亲，然后才来跟从你，好像把跟从耶稣放在后面，好像是次要的。究竟埋葬死人重要呢，还是传扬神的国重要呢？主耶稣不要他本末倒置。如果你要跟从我，就是任凭死人没有属灵生命的人去做这些事情，你既然跟从我，属灵生命的人就要做属灵的事情啊。因此耶稣这里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耶稣很严肃的说明，跟从主的要求是要人想清楚，究竟你爱主第一吗？还是爱家人爱人第一？读过《天路历程》这本书，就知道他的作者是本人约翰。那本人约翰在英国受到信仰逼迫，为什么？因为当时的英国国教很腐败，他很难忍受教会的腐败情况，因为教会没有常讲真理，所以本人约翰就开始了一个家庭教会，在家里聚会，很多人来听到，也信主的加入这个家庭教会，结果引起当时英国国教的不满，命令他不能再讲道，如果要讲道必须去正式的教会礼拜堂讲才可以。本人约翰不听从，他继续在家里讲道，结果被抓关在监牢里面。其实只要他肯乖乖的听话，在礼拜堂讲到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也可以保全家庭的平安，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他很爱他的太太还有四个孩子，特别其中一个瞎眼的女儿是他特别疼爱的。本人约翰关在监牢里面，他有写日记，在他一天的日记里面这样写道，他说，有每一天当我在监牢里面想起我的太太我的孩子，好像有人在我皮上将我的骨头撕裂一样，我很爱他们，特别想到我瞎眼的女儿，我的心好像破碎一样。我现在所做的事好像是我亲手将我的家庭推倒，那些石头砖块就落在我太太孩子的身上压着他们。他说，但是主啊，你知道我不能不这样做。那因着本人约翰他爱主，必须优先于他爱他的太太他的家人的孩子，他为了坚守主的道，他宁愿对抗当时主教的命令，与国教对抗，坚持遵守主的命令需要付上代价，但是他愿意付上代价来跟从主。苏朝雄弟兄我们过去都有为他祷告，关了监牢12年，后来出来了。当他回到家的时候，父母亲很高兴，所以当他回到家那天早上，他回到家的时候，妈妈还有一些可能亲戚姐妹们就已经预备了一些所谓箱子烧香的东西，然后叫他说拜祖先啊，平平安回来了拜祖先啊。苏朝雄弟兄就跟他妈妈说，我已经信耶稣了，不可以做这些事情了。他的妈妈和那些亲戚在那边大哭，在那边好像为什么你这样等等。那苏朝雄弟兄感谢神，他坚定啊，跟他们解释，当然他们还是不明白，不过最后他们平静下来，他坚持不要拜。你想一下，真的不容易哦，你要家人接纳你，你做了12年监牢，要家人接纳你，家人叫你做这个你不要。不过苏朝雄弟兄他真的知道他已经信主，他不能得罪神。他的爸爸看到他很高兴，说啊，终于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平安。那么就给他一条香烟啊，你可以拿着会有很多亲戚朋友来的，你就留着长头发 接下来这些烟就可以送给他们，因为这是中国的习俗啊，烟酒烟酒啊，可以打交道。但是对苏朝雄弟兄来说，爸爸，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抽烟了，我不要再摸烟了。既然我不抽烟，我也不用发了，所以他就坚持。他爸爸也是觉得很难过，为什么你这样？我为你着想，你却这样。但是苏朝雄弟兄他就说，坚持下来，感谢神。面对家人亲友这些东西，有的时候真的不容易。不过如果你清楚知道你是爱主归爱这些，你就能够坚持到底。感谢神，苏朝雄弟兄他在家里做了美好的见证。当然他多年一直为他父母亲祷告，希望他们信主，也跟他们分享福音。当然他父母亲也 有他其他的难处，因为过去也有人在那边传一些所谓基督教，结果很多的乱七八糟，神啊、那个全能神的这些宗教都在那边搞得乱七八糟，所以很多的误会，所以对苏朝雄弟兄所传讲的福音见证他们一下子也很难接受。不过苏朝雄弟兄就继续在家里面做美好的见证，同时他也离开家里去浙江打工，主要是他不要连累家人啊，因为他要自力更生，他也同时希望说找回他以前的朋友，跟他们做见证传福音。所以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他也去到浙江那边，他的一个以前的同学接待他，那么他也在那边工作，那么带他去啊礼拜堂听福音。后来他的朋友也信耶稣了，所以他继续说他现在在那边一天十二个小时工作，很辛苦，不过他继续坚持。他本来打算做到八月，不过身体不好，所以他说可能就是做到过年的时候就回家乡一下，然后再看神怎样带领他。所以求主继续帮助，让我们继续在祷告中纪念苏朝雄弟兄。在面对这些信仰的时候很不容易，只有靠主刚强。那耶稣说，人如果不爱我胜过爱父母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爱我胜过爱儿女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接下来耶稣跟说，不配做他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主耶稣这里要求更大的代价，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那当然这里有一个背景，大概在主后第六年第七年，以色列是属于罗马殖民地，当时罗马政府指派官员好像比拉多将来在他们当中抽税来管辖他们，犹太人很不满意这些啊罗马巡抚，特别住在加利利省的这些犹太人特别冲动，他们有一次就发起政变，想要推翻罗马帝国，但是他们势力很微弱，很快就被罗马军队镇压了。当时被捕的有几千人，其中两千人被定罪处死，那这对加利利人来说是一个很惨痛的回忆，他们很有深刻的印象，就是整条街道排满了一个一个的十字架，然后呢这两千人他们每个人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一条很长的路到这个刑场具体的被处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耶稣讲到说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当时耶稣还没背起十字架，还没有钉十字架，犹太人不知道十字架是什么意思。不过当他们听到耶稣说背起十字架，他们就想到啊，那两千个人加利利人他们就背着十字架去受死，反正十字架就是羞辱，就是痛苦的死。所以耶稣说不背他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他们自然就想到说、哦、要跟从耶稣就是要预备受羞辱，预备痛苦的死。耶稣就似乎在这里说，你要跟从我是不是肯为我受死，你肯的话就来跟从我，不肯的话就想清楚不要来跟从算了。所以背着他的十字架，这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神给每个人的十字架不一样，那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你的工作生活有难处吗？或者你侍奉，或者你面对一些问题，你觉得你的十字架很沉重，别人就很轻省，是不是这样呢？哎呀神啊，我这个十字架很难，你叫我背这个十字架很难，你不配，我也不配背耶稣的十字架，没有办法。耶稣背了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 完成救恩的工作。今天我们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神在我们面对的生活、工作或者侍奉，面对难处，这是我们要背起来，我们要靠主的恩典背起这个十字架来为他做见证，因为接受神在我们身上各样的安排带领。换来的十字架这样的一个典故，就讲到一个很疲乏很软弱的姐妹，她以为她的十字架一定是比人很重，所以她渴望和别人换一下，可能别人的十字架比较容易背。所以这个姐妹有一天她就做梦，她梦到她到了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很多不同的十字架，大大小小各种形状的，那么有一个小的十字架很美丽，上面镶着宝石和黄金，所以这个姐妹就说，哎呀，这个一定很好背，背起来很好，所以她就把它举起来。但是她虚弱的身体，当她举起来的时候，她在十字架下颤抖。黄金宝石固然很美丽，不过太重了，她背不起。后来她又看到另外一个十字架是木雕的，还有木雕做花很精美的一个木雕十字架，她想这个应该容易背了，所以她就举起来。不料这个鲜花下面有一些刺，尖利的刺刺痛了她的皮肉，哎，也不容易背。所以她继续的向前走，一个一个试这个十字架，然后就发现每一个十字架都不是那么容易背。最后她看到一个朴素的十字架，没有宝石也没有雕刻，只是写着一些亲切的话语。她就拿起来，也觉得这个是所有十字架里面最容易背的、最轻的一个。她仔细再看一下，在阳光下，哎，这个十字架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十字架，原本的十字架。那神知道我们需要背的是哪一个十字架，可能我们有时羡慕人啊，他的十字架是黄的、黄金的，上面镶着宝石，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十字架是多重。可能有一些人，我们觉得他生活很写意，他背着鲜花的十字架，却不知道鲜花下面有许多尖利的刺。你背的十字架很沉重吗？神有更大的恩典，只要你愿意背起来，愿意付代价来跟从主。如果不愿意付代价，不肯背起十字架，就没有办法跟从主。然后耶稣接着说39节，得着生命的将要世上生命，为我世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得着生命将要世上生命。这个得着在这约翰福音12章25节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爱惜自己生命的叫世上生命。意思说一个人爱惜自己生命，不愿意付代价来跟从主。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到，有两条路，有宽的路和窄的路，一个宽大的门，宽大的路看起来很容易走，但是灭亡的，那窄的路很不容易走，却是通向永生。所以那些爱惜自己生命，不愿意舍弃，结果他们反而失去生命。相反的，愿跟从主献上自己生命的，他们能够承受永生。如果单只是为了肉身享受几十年，拒绝福音，不愿意付代价跟从主，结果最后失去永生，这是很可惜。今生活在罪里面，将来受罪的审判，甚至最后沉沦灭亡，这是很可悲。相反的，为了福音愿意献上自己，即使今生这一生看起来生活 很苦，或者面对难处，甚至丧失肉身的生命，不过却得着永生。所以耶稣这里说，你可以选择，可以不要来跟从我。那为什么要跟从我？那如果你选择跟从我，要考虑清楚，你是爱我多过于其他东西吗？是不是愿意背起十字架？是不是爱惜自己生命？还是愿意为我摆上生命？那如果今天耶稣 对我们说，你是否愿意为我牺牲你的生命？你是不是可以立刻说，主啊，我愿意为你的缘故，我献上我自己。不要说献上生命，献上你的时间、才干、恩赐，侍奉神，你愿意不愿意呢？你是不是把神放在第一，还是把你个人享受利益放在第一？做门徒真的是要负担代价。那门徒付上代价，但是门徒付上代价有奖赏，有赏赐。所以接下来40节，耶稣说，能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那当耶稣这里说接待的时候，如果连接前面的一些经文来看，为什么无缘无故说接待呢？就是指当一些人他们都在受逼迫的环境当中，就好像在前面讲到第十章十一节开始就讲到很多的这些困难问题，然后第十章二十三节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那一城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域你们还没走遍，人子就到了。然后二十八节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如果连接前面的经文，我们就知道这里说耶稣说，能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是指说那些在为着信仰受逼迫，为着福音的缘故受苦的人但是如果你越接待他们，或者你面对这个情况有人接待你，他们要得着主的赏赐。一个为着福音为着神的仆人去接待去面对这样困难，他们一定要得着赏赐。就像在旧约圣经我们看到，当时耶洗别杀害要杀害先知，不过俄巴底亚他勇敢的背着亚哈王和耶洗别，他保护设法保护这些先知，把一百个先知藏在洞里面，拿饼和食物供养他们。而巴底亚他这样的勇敢的来保护先知神的仆人，这就是耶稣说，能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神是看不到，也没有财务上的需要，不过在这里却指出我们可以就做照顾神的仆人，有需要的人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坐在人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特别在以前道路不发达，交通不方便，锂电设备都很缺乏的时候，当时神的仆人他们出来传福音都很艰苦，那些敬虔爱主的人信徒他们都愿意去接待这些传福音的人，把他们接待在家里面。不过当你接待家里面，可能也面对困难，可能也会受连累，就像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耶孙他因为接待保罗他也受到连累，那些人来找保罗找不到保罗和希拉，结果就把耶孙和他几个弟兄带到官府那里去。所以接待神的仆人在当时，耶稣说当你接待这些人就好像接待我一样，接待我就像接待那差我来着的。这节经文也鼓励神的儿女不要害怕，当我们愿意付上代价做主的门徒，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在主的眼中不只是他们是门徒，是主所认同的，换句话说我们遭遇患难，主也和我们一样感同身受，他会纪念，他会看顾，他被无辜的让我们受苦，总有神的美意。因为你就好像耶稣一样，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耶稣。然后接下来耶稣说，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人说因为先知的名或者因为义人的名，就是说这些人是真的为做神的仆人，为做神的儿女来接待人，他们没有其他不好的动机，他们都是为做先知的名，为做神的仆人缘故，不是为做希望得到什么好处接待。无论是先知神的仆人或者义人，义人就是一般上讲这是因信称义的神的儿女，所以不只是神的仆人是主所重视的，一般的弟兄姐妹也是主所捍卫宝贵的。所以做主的门徒虽然因为福音的缘故可能被人恨恶逼迫，不过神会眷顾，也神也会常常兴起人来保护来接待。我们也可以看到好像保罗无论到哪里传福音都受到逼迫，不过神也感动人去接待他帮助他，确实说在患难中很不容易，不过神的儿女也常常在患难当中经历到神的帮助，感动人及时的接待及时的帮助，神没有离弃他的儿女，特别有许多这样的见证。所以耶稣接下来说四十二节，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里说不管什么人因为门徒的名，同样的是 因为坐在主的身上，这些门徒、这些义人、这些先知都是，就是说坐在主的身上，坐在这些人身上，就好像坐在主的身上，他们闭着嗓子。这些人做不是有什么不好的动机，他们就是因为神的仆人，是因为福音的工作。所以这里说一杯凉水，一杯凉水是表明说一种很低微的帮助和代价。在人看起来一杯凉水微不足道，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在神看来，因为他爱，出于爱心，即使一杯凉水，神也会报答纪念。所以为主的缘故，把一杯凉水给主的门徒，都可以得到赏赐。那比一杯水更大的是，你做什么事情，主都纪念。那门徒有自己的赏赐，他们去传福音做见证，接待他的门也有赏赐。这是告诉神的儿女要彼此鼓励。无论我们在真理上继续坚定，面对患难逼迫，显明你是真的跟从主的仆人，跟从主的人要付上代价。那不跟从主的人呢，同样也是要付上代价。我们跟从主要付上代价，主纪念，而且是有意义的。那不跟从主，你同样面对这个世界，你为这地上的事情付上代价，但是不一定得到，也不一定有意义，不一定是主纪念的。但是跟从主，为做天国的缘故付上代价，主肯定纪念，而且会奖赏。所以做主的门徒要付上代价，不会有赏赐。那我们可以感受到说，即使在试炼当中有神的恩典，在患难当中有神的祝福。主耶稣曾经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所以要跟从主，我们要坚守真理。可能在亲情、在家庭，或者在面对生命的选择当中，我们是以主为先，愿意付上代价来跟从主，主会加添我们恩典力量。其实跟从主本身就是一个恩赐，就是一个神给我们一个恩典，就已经是一个赏赐。亨利·马里孙博士是一位主忠心的仆人，他到处去传道、旅行、去布道。有一次当他回到纽约的时候，与他同船的有另外一个从非洲回来的一个很有名的人，所以在这个纽约码头引荐这个名人罗斯福德，至少有几千人在引荐这个名人。那引荐马里孙呢，只有他一个，没有人了。所以马里孙心里面好像觉得说，哎，世界上的伟人、伟大的人、有名的人，他们受到何等大的恭维，好像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传道人，一个人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布道家，有谁理你呢？他心里面开始在这样一个好像很难过的时候，不，他就听到神用轻微的声音对他说，亨利·马里孙，你还没有到家。他就立刻得到，哦，我还没有到家，还没有回到天上，在地上是这样的，他的荣耀还没来到。所以他今天继续忍耐，我们若如果忍耐，就必和他一同作王。感谢神，今天我们还没有到家，所以我们继续的坚定的做主的门徒，即使到回到天上奖赏，得到主的称赞，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我们坚定跟随主到底，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不上当，虽然外体毁害，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自战自信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固定所见的，乃是固定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永远，将来我们也有赏赐。就像刚才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提到，彼得说我们跟从你将来得什么呢？耶稣说，凡是为我的名撇下父母兄弟姐妹儿女房屋产业的，必得做百倍，将来得做永生。这是神给每个忠心跟从他的人一个应许。不过重要的是灾前的灾后，灾后的灾前，我们是不是跟随主到底，我们是不是忠心到底才是最重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靠主刚强，让我们知道做主的门徒要付代价，你不做主的门徒同样在地上也要付上代价，不过那个代价一样苦，不过那个代价不一定有意义，不一定得做主的成长，而且有的时候得不到， 那个报偿。但是跟从主，坐在主身上，一定得到主的成长，得到主的报偿。更重要，主给你恩典力量，即使在患难当中，在付上代价的时候，你都可以体会到主的同在，有丰盛的恩典能力在我们身上，这是神所应许的。求主帮助我们在真理上坚定不移，爱主过于一切，在面对家庭亲情，面对工作，面对选择性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甚至摆上生命，让我们清楚知道这都是神的恩典，给我们恩典力量去体会他，去经历他，以致我们能够继续成为一个活泼的见证。我们同心祷告。慈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那我们今天晚上回到你面前来起思想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会软弱灰心，但是感谢神，你常常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若不是你的爱吸引我们，我们没有人可以会来跟随你。感谢神，你的恩典，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也是我们可以快跑来跟随你，让我们继续坚定不移的接受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来付代价跟随你，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与你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主，除你外我们没有真神，只有你是我们的主，唯一的救主，生命的主，让我们跟随你到底，也让我们真实在跟随你的过程当中，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成为一个活泼的见证，承认主的名，来做你所喜悦的事情。求阿爸父你继续坚固你儿女的信心，感谢你，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